OK，好，我们开始今天抓起第34章的灵修。之前呢讲到第七节啊，1到7节，所以34章的背景啊什么，昨天都已经讲过了，不重复了啊。所以从第8节开始啊，我们就会讲到34章的核心。之前神让摩西要凿出一样的石板啊，一样的法板，写上同样的字。耶和华也在摩西面前再次宣告他永不改变的名。第8节啊，当耶和华宣告之后啊，摩西就下拜。摩西为什么要下拜代求？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公义怜悯的神，所以他祈求在我们中间同行，也祈求神赦免这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的罪孽和罪恶。好，然后耶和华说：“啊，我要立约啊，把这个词画出来。在这一段当中，从第10节开始，立约是个核心的词啊，出现至少4次啊，是出现至少4次。这神要重新与他的百姓来立约，重新来借着这样一个摩西之约来施恩给他的百姓，并且借着律法来试验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说：“我要立约啊，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情。你们要谨慎，我要从你们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我们常常讲到旧约的迦南地啊，它整个的属灵的含义，我现在再把它概括的比较完整一点，在上帝的仇敌没有被清除出去之前的迦南地代表世界，在上帝的仇敌以色列的百姓进军迦南，啊，胜过神的仇敌，顺服上帝的命令，得地为业之后的迦南地，预表上帝的国度，啊，这样你们就比较清楚了。所以基督徒如今也需要进到这个世界去征战，因为这个世界上满是神的仇敌。那等到神洁净这样的一个世界之后，那就是新天新地，神的国度。所以耶和华吩咐说：“我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我要从你的面前"，就神要在列百姓的面前来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七族的人。为什么要在你的面前去撵出？为什么神没有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神就用什么天灾、用什么地震、什么东西把这些人先清除干净？为什么神不是把这些仇敌先清除干净，给以色列人预备一个干净的地方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神的百姓被拣选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被差派进到这个世界去征战，明白意思吗？所以他不可能像很多这些鸡汤教的基督徒理解的那样，我只要信了主了，我就等待神好像收拾好天堂，非常漂亮的一个天国来等我接我去。天国是要遍满全地的，所以这个世界是需要被征战，并且得胜、得地为业的。在得地为业，在将这样的一个世界、将一个迦南地变成上帝的国度，这个中间那个环节就叫征战，而这个征战的环节是神命令他的百姓要与他什么一同去面对的。要与他同工的，神的百姓不断的祈求神说：“与我同行，与我同行，与我同行。”好像你不与我同行，我没有安全感。神，那反过来，神不断的命令他的百姓什么？与我同行，与我同行。 就像新约的基督徒，不断的祈求基督啊，基督是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神，你与我同在，与我同在，与我同在。那么耶稣基督不断的命令他的门徒是什么？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所以你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一个上帝的门徒祈求神说与我同在，神听了你的祷告，但是你却不跟从他？你岂不知上帝基督与你同在的方式就是你跟从他？同样，当摩西说主啊，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摩西必须要明白神在他们中间同行的方式是什么。同行的方式是神要在他的你们这些百姓的面前，这些百姓也要与神同工，在神的命令下去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明白没？所以凡是把基督徒的生活简约的只概括为一点，叫做攻克己身、对付心里的罪的，这些都是谎言，都是谎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命令，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是每一天在我的密室当中不断的去省察我今天一天当中所犯过的错，然后求主洁净，不断的祷告、悔改、流泪，不是这样子的。我再讲一遍，基督徒的每天的生活，它既有对内的，当然我要去与内心的这种私情邪欲去征战。但是与内心的私情结欲去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到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这两件事情是彼此相连的，所以神既命令以色列百姓，你看到没有？神命令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之后，你是不能去敬拜，不可敬拜别神的。你的内心，从你的心里面、内里的心里面到外在的行为，你都不能够拜偶像。但是同样，你也要与这些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真刀真枪的征战，这两件事情是都要去做的，是不可逃避的。不要把这两件事情割裂开来，不要去听那种看上去好像很属灵的言语哦。我们这样的基督徒，我们若不先在自己内心当中洁净，我们怎么到线上去做见证？这些都是谎言。你们去想象一下，以色列百姓可不可能跟神说，今天我们不进迦南了啊？但是呢，我们也怕讲，我们很害怕亚拿族人，我们很害怕有亚拿族人太巨大，这个事情不能说，这样好像显得我们很胆小。我们应该跟神说，主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以色列百姓呢，都还很污秽，我们心里还有很多私情邪欲，我们还有很多家庭问题、婚姻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迦南地就先不进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当代的基督徒比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更诡诈。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只是很实在讲啊、哦，我很害怕亚大族，我害怕就是害怕，而我们的心里害怕不敢讲，心里面对这个世界的惧怕不敢讲。而反过来，跟神说属灵表演，在上帝面前，在教会面前做属灵表演，说我心里有很多的罪还没有解决，神是要先解决我，然后我才能够为主做见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明白这里面的诡诈吗？这个一方面呢，我在以后讲到民数记啊，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很。说句实话，他们的没有是没有掩饰的，贪婪就是贪婪，知道吗？喜欢吃鹌鹑的肉，就吃到从鼻孔里面喷出来，贪婪就是贪婪，害怕就是害怕。而等到了后面的法利赛人，等到了新约的法利赛人，贪婪、恐惧都被他们所谓的义所包裹。这就是最恶毒的犯罪，最恶毒的欺骗。这个星期五我们应该做一次专题啊，这个星期我会结合一些事情跟你们再做一次专题。所以耶和华说，我要与你来立约， 而且我要与你来立约，十二节，你要谨慎，你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他用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你要与耶和华来立约，你不可与那地的居民立约，不可与他们所拜的神偶像来立约。换句话说，你是耶和华的百姓，你不能够再去投靠到上帝的仇敌那里去。你已经出了埃及，不能再回埃及，所以你要去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这个之前的命令已经讲过，重复一遍。然后从14节开始，从14节开始啊，从14节开始一直到26节，从14节开始一直到26节。传统上解在传统的解经当中，会把这一段称为叫做礼仪上的十诫，就是这一段也可以把它大概分成十条诫命，好像用来对应20章的十诫。那么这样的一种关联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你们只要听听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摩西重新凿出来的一模一样的法版，法版上面所写的字仍然是上帝的十条诫命，没有改变的，并不是刻上这些。OK，他刻的仍然是上前面20章的十条诫命。而为什么要在这重新立约的过程当中，要去重申？从14节后面的内容啊，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日节的啊。你不能够让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要守逾越节，凡头生的都是我的，六日要做工，要守安息日。一直到后面，为什么要重复这个一段？是要将神是要将前面的20章的十条诫命当中，他专门抽出一部分来，你会发现啊，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从14节开始，一直到26节，基本没有十条诫命当中后六条的内容，没有涉及的。这个一段，它都是涉及到人与神的关系的前四诫的范围。或者说，上帝在这一次的再次立约当中，重申了十条诫命的前四诫的部分，就是以色列百姓作为神的百姓，他们该如何在迦南地活在上帝面前。他只是做了一点扩充，比如说守安息日呢，这里又讲到了整个那个除教节，讲到了收藏节等等啊，七节。讲到了这些节期，在讲到了你不可敬拜他们的别神的时候呢，讲到比较详细的，你不能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你不能吃他们的祭物，不能为你的儿子娶他们妻女儿为妻等等。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什么？这是神再次透过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你们进了迦南之后，首先要端正的站稳的立场是什么？你们是与我立约的民，这是核心。与神的关系是与人的关系的基石。如果今天我们是个线下的教会，假如说我们今天是个线下的教会300人啊，假如说今天是有一个300人的我们的灵修是个线下的教会，那我相信我每天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读经预备什么讲道，我不知道要接到多少短信，接到多少电话，这个家里出事，那个什么婚姻什么家庭乱七八糟一大堆的事情，然后你们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答案，但是同样以色列百姓天天也都发生鸡毛蒜皮的很多很多的琐事，但是神不断的告诉给他们听， 这些事情的根本是在于你是否真的将自己放在是与耶和华来立约的，被耶和华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已经是属神的，这是个核心的身份。所以要处理这些，假如说要处理这些事物，唯一的灵丹妙药就是一句话：你是否是作为在基督的恩典当中被他宝血所买赎过来，并且圣灵已经内住在你的里面，十条诫命、上帝的命令刻在你的心板上的，蒙受上帝恩典的这样一个上帝的百姓在身上，你只要按照这个身份去生活就可以了，去做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从34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28节，27节到28节是再次的总结。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你不要以为这话是前面的，是前面的这个14节到26节，不是的，这个话仍然是前面的法版上面的十条诫命啊。然后耶和华，摩西就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你当然可以把它衔接到主耶稣在旷野40昼夜的禁食，但是呢，这样的衔接呢没有意义。就是我常常讲，这样的联想是可以的，但这样的联想是没有意义的。它不能延伸出更多的属灵上的益处。这些东西呢，你可以把它联系起来。但是它不能让你得到更多的属灵上的益处。我所指的是，它不能让你透过这样的一些联系，更多的看到上帝的荣耀。好，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写得非常清楚。立约啊，最后，所以27节、28节是总结。好，34章1到28节是什么？是再次立约，它的核心就是叫再次立约。在一到二十八节的中心点是两个部分，就像个椭圆一样，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耶和华的名，一个中心是耶和华的命。耶和华的名，一个中心是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的名改变吗？不改变。耶和华的命令改变吗？不改变。耶和华对他百姓的要求改变吗？不改变。所以整个摩西之约就是基于以色列百姓是被怎样的一位神带出埃及的，然而这位神又是怎样的来约束和命令他的百姓，这两个核心来了。好，从19章，从那个出埃及记19章开始，从出埃及记19章开始一直到现在34章28节，好，到这里为止，我们把整个摩西之约讲完了。这就是整个摩西之约的整体，里面经过了一些波折，经过了拜金牛犊，然后再次立约。所以它实际上是立约立了两次，24章一次，这里34章又一次，但是到这里呢，就告一个基本的段落。到这里告一个基本的段落。好，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啊，当然摩西之约的详细的内容背景啊，整个摩西之约跟新约的关系，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讲了很多遍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跟大家再总结一点。我盼望你们心里面要阿们啊，你们不需要回答出来，不需要说阿们啊，感谢主啊，更不需要，你心里面圣灵在你里面就会感动你，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什么事情呢？就你作为基督徒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圣灵在你的里面必须会引导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呢？就之前我讲过的，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就是如今作为你来说，你的人生的道路，未来的人生道路，你也不知道在哪里是终点，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上帝会把你放在这个世上多长的时间，你是不知道的。你每一天的日子该当怎样活？如今你一定要明白一个原则：顺服 你作为一个基督的百姓，顺服基督的命令去活，这是人生的至善的道路，也是人生的至福的道路。这是你必须要明白的。我再讲一遍，作为新约的，已经在耶稣基督恩典之上被他所买赎，圣灵所内住。我之前已经反复跟你们讲了很多很多遍了，你所蒙受的恩典远远超过在旧约以色列百姓所蒙受的恩典。现在旧约这两百多万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下所蒙受的恩典已经超过亚伯拉罕、雅各所蒙受的恩典，而你现在所蒙受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一群百姓在西奈山下在上帝的荣耀当中所蒙受的恩典。所以作为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上的上帝百姓，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无论你的未来的道路是多长，知道吗？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一定要明白一点，这个你要牢牢的、不断的，或者说神借着各样的事情，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这一条，什么一条？就是你遵行顺服基督的命令去做的任何的选择，就是至善的选择。你所行的道路就至善道路，而这条道路一定就是至福，就是最大的善，也是最大的福气，没有之一，没有之一，明白吗？没有之一。那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研究的哲学问题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啊，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我能做什么？第二，我应该做什么？第三，我能希望什么？三个问题，第一，我能做什么？第二，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就是我能希望得到什么？几千年来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开始，他们不断在寻求一个问题，就是人当怎样活才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才会这么去思考，动物永远不会这么去思考。动物只想着我该怎么活才是最得饱足的，哪里有食物是吧，哪里有交配对象是不是，哪里有充沛的食物，哪里有更好的交配对象可以繁衍后代。只有人对生活它的定义会从正确和错误方面去分辨，动物不会这么分辨。在动物的眼中，只有哪里的食物更丰盛，它没有正确和错误的分别，这就叫做道德性。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人，他在头脑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到了康德这里，他同样在追寻这个问题：我能做什么？什么是我能够做的？什么是我应该做的？什么是我希望得到的？明白吗？当然，你中国人只考虑什么是我能够吃的，什么是我应该吃的，什么是我希望吃到的，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动物性在我们的身上多么的强烈。我讲这些是想告诉给你听什么？你现在再回过来看这段经文，你现在明白吗？耶和华从神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呼召这群百姓、这群民、这群族、这一族、这一民开始，呼召他们出埃及，呼召他们进迦南。他自始至终抓住的，他要跟他们启示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们该怎么。你现在再回过头来去看一看，我跟你讲，你现在再回过头来去比较一下。所有你能够啊，你哪怕就是你所有耳熟能详的宗教， 你所有耳熟能详的宗教，他们所解决的问题都不是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佛教要解决什么？要解决这个世界怎么那么苦难愁，为什么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罪呢？是吧？所以佛陀给的解决方案是要放下私欲，这个世界才能变得更好。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宗教只解决两个方面问题：第一，怎么解决这个世界上，怎么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第二，怎么能够让这个神帮助我在地上吃得更多，得到更多的权利？就这些东西。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假宗教，它都有个前提，就是你不是人。它都有个前提假设，就是你不是一个人，他不把你当成是个人的，你只是一头猪，不断的贪婪，想要吃东西，你是地上的一个爬虫。所谓的人所看到的地上的苦难深重，无非就是看到很多人饿死，很多人生病，要解决的仍然是饥饿、疾病这些事情。解决饥饿，饥饿的对面是什么？饱足。疾病的对面是什么？健康。你知道什么是健康？健康无非就是健康的能吃能喝。人是用什么来判断健康的？能吃能喝，健康。明白吗？从来都没有把人当成是一个人来看待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人的自然状态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是非常宝贵的。中国是没有哲学的，知道吗？中国是自古以来都是没有哲学的。孔子能达到的最高的阶段就叫未知生焉知死。我先考虑活着的事情，死了这种事情先没有，先不用去考虑，知道吗？先考虑我现在我下一顿该吃什么，先喝什么，知道吗？非常实用主义的。就是只有这些哲学家，他是依照着人的上帝所赋予人的自然的理性，记下来啊，自然的理性加上自然的德性这两个方面去考虑问题。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他仍然有自然的理性加上自然的德性这两件的。只有动物只考虑两件事情，第一是吃，第二是干，知道吗？就食色性也，吃和那个是一样的，只考虑这两件事情，它不会考虑理性，也不会考虑德性。但是上帝向人说话呢？上帝是怎么向人说话的？上帝并不是叫人用他的理性去考虑我人生该怎么去走才是对的，也不是让人用自己的良心去发现我怎么样生活才是对的。上帝告诉你听。很简单，你是我的百姓，我已经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了，所以你当怎么去行，当怎么去行，与我一同行。什么才是正确的生活？与我同行，与谁同行？与神同行，与谁同行？与主同行。为什么与他同行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因为很简单，他是创造主，因为很简单，他宣告了他的名。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他又断不以有罪的为止。我为什么总是要强调这些，你知道吗？因为这些东西在你头脑当中是没有的。我再讲一遍，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头脑当中既没有理性，又没有德性，这两个东西都是没有的。这两样东西都是要你成为基督徒之后重新建立的。你要成为基督徒之后，基于圣经重新去建立，重新去发展。不然的话，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你每天的选择，你每天对于大事、小事、所有事情的选择，你都只是依据刚才讲的吃和干这两个方面来看，都只是为了这些东西去活的。这就是中国人的 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所以这个星期五我跟你们做一个专题。跟你们去做这个星期五跟你们做一个专题，我想想啊，这个专题叫什么名字啊？这个专题可以定名叫诚实的生活。这个星期五给你们做一个专题。好，但是今天我要把它讲完。好，现在我讲到28节讲完了啊，28节已经讲完了，从19节到28节已经讲完了。OK，好。从19章到这个34章28节已经讲完了。好，现在我从29节开始讲。29节这是一个重要的点。最后讲完这个34章就结束。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好，摩西的面皮怎么发光的呢？是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但是耶和华是第一次跟他说话吗？耶和华是第一次跟他说话吗？他第一次上西乃山吗？他第一次在西乃山40昼夜吗？当然不是。但是为什么这次发了光了呢？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你要去思考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害怕，怕挨近他。好，为什么害怕？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摩西叫他们来啊，然后呢，把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一切的话，在西乃山一些话都吩咐他们。好，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了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即使出来呢，又要把帕子蒙上脸。好，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蒙上这个帕子？好，三个问题，你看到这一段就要去想三个问题。第一，摩西脸上为什么会发光？为什么神让他这一次下来，他的脸上要发光？这是第一。第二，发了光的脸皮，为什么以色列人看着害怕？第三，摩西为什么要用帕子遮脸？先不要讨论，先不要，你们先不用讨论问题啊。凡是说哪个国家都一样啊，大家都是罪人，当然大家都是罪人，当然大家都是罪人。但是一个杀人犯所犯的罪和一个小偷犯的罪一样吗？哦，大家都是罪人，所以法官应该判一样的罪吗？这种想法就是你已经是头脑已经被完全谎言所洗脑了，所以星期五这个111这个你要认真听我讲的专题，所以这些就是神学概念不清楚的，在人看不一样，在神不是一样吗？那上帝还要将来按照我们行为来审判人，上帝为什么说要按照行为来审判人？为什么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要将你的一生的行为要摆在你的面前。那反正大家的判决都一样，都是下地狱啊，为什么还要把你的行为展开来呢？啊，这些都是这个当然我很能够理解。我刚才讲了，因为中国人概念当中，中国人概念从来没有公正这个概念的，他没有的，他没有这个公正的概念的，这是一团乱嘛。啊，好，这个先不用讨论，星期五再跟你们讲。现在回到这段经文当中去。好，要解决我刚才讲的三个问题，必须要用新约来做对照。好，新约更多后书第三章，新约更多后书第三章啊，从这个更多后书第三章这段来做对照啊，因为这段保罗解释的非常清楚。翻到更多后书第三章。这样子，我找个人来读一下吧。小夫，你来帮我读一下，可能古波他不在啊。小夫，你读一下，从第7节到第18节读一下。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OK，好的，好，谢谢。好，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都比较熟啊。你看，当然时间关系，这段经文呢很细的，当然不可能很细的把它展开。先把这段经文呢大概把它分成两段就是很粗略的分成两段。第一段7到11节，第二段12到18节啊，可以把它很粗略的分成两段。在第一段7到11节的地方，保罗在这里讲了两个执事。第一个他称为叫做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是摩西所担任的职分。摩西所担的职分就是要将耶和华所刻在石头上的律法命令。颁布给吩咐给他的百姓听，然后摩西因着这样的一个职分，当耶和华吩咐他这个命令的时候，他的脸上就发光，这个发光是上帝的荣耀之光，在他身上的彰显，这说明上帝所吩咐的事情，这些律法命令对百姓所吩咐的这些事情，彰显上帝的荣耀。讲到这里以后就不解释了，我今天再解释最后一遍，彰显上帝的荣耀就意味着彰显上帝的怜悯，并且彰显上帝公义的性情。好，这是第一种执事。第二种执事说是那属灵的执事，那个属灵的执事呢是称义的执事，所以这个执事呢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担任的执事，他所担任的执事他不是。来颁布写在石板上的命令，因主耶稣没有降生在马槽的时候啊，或者他33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又来颁布十七条诫命来更严格的，或者是更深入的，没有啊，他是一个称义的执事。怎么叫称义的执事？他是个赦罪的执事，他是来赦免人的罪的，当然这个罪是要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荣光。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步。保罗比较了这两种执事，换句话说，用摩西这样一个执事来代表旧约，耶稣基督这个执事来代表新约，来表明新约更彰显上帝的荣耀，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更彰显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说，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但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更彰显上帝的公义和怜悯。好，这是第一段啊，重点看第二段。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要讲说什么呢？我们要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以色列人为什么害怕？他为什么他们害怕看到上帝的荣光？因为很简单，上帝要在他的荣耀当中定他们的罪。”就是我之前主日讲的，以色列的心，他们心里面对上帝心生恐惧，但是这样的一种恐惧，这样一种悔，这种貌似的悔改，貌似的恐惧战兢，没有带领他们靠近神，没有带领他们向神祈求恩典，更没有带领他们借着上帝的恩典为主征战得胜，他们只是远远的看，如今在这样的荣光当中，他们也是不能够去看的。 而且直到如今他们也不能看到上帝的荣光，这个帕子没有接取，他们心地刚硬。看到保罗的评价吗？他们心地刚硬。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主日正道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在34章的那一段，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把首饰摘掉的时候，那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一直到现在他们心底仍然刚硬，到现在他们都不能面对上帝的荣光，中间要隔着帕子。到现在他们之前拜金牛犊，因着不认识上帝的公义，到之后悔改，帕子要隔着帕子见上帝的荣光，因为不认识上帝的怜悯。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这样的心地刚硬。到保罗那时候他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福音，他们仍然拒绝，仍然只愿意靠自己在律法当中的义，而不愿意靠在律法之外所显明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义。这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两种义，对吗？原来以色列人所倚靠的摩西律的义叫做什么？律法成就的义。现在呢，是有一种义在律法之外彰显出来，这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彰显出来，而这样的义要赐给他的百姓。他们不明白，不认识这样的义，所以帕子仍然蒙在脸上。好，准确来讲呢，这段应该把它再划分一段，因为到时。所以前面讲了，当然这个帕子在基督里面已经废去了，这个帕子已经废去十四节。然而到如今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啊，所以他们要什么时候归向主？帕子在几时除去？好，第十七节开始是最重要的结论。第十七节开始是最重要的结论。这一段话啊，十七节十八节是保罗非常用点睛之笔指出了新约信仰的核心。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保罗在讲什么？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这句话回应的是什么呢？主就是那灵，这句话回应的是什么呢？回应的是约翰福音。等一下啊，回应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这句话回应的啊，已经解经对照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再翻过来看，主就是那灵，什么意思？保罗就是在说，信靠主的道的，信靠主的话语的，信靠他的话的，就从主那里得着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内助，而得着圣灵的内助就是得着生命，而叫人活着的就是那灵，与肉体是无异的啊。这句话就是我从创世纪一章开始就跟你们讲的，世人认为的活着不是活着，世人认为的生命不是生命。圣经讲的生命非常清楚，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生命？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你不是在肉体当中活着，你要是在圣灵当中活着才叫活着，才叫生命。所以亚当如果原来没有犯罪，他得偿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得着这个生命，而亚当犯罪之后，所有的人都与上帝的那个生命相隔绝。耶稣基督来要重新赐人生命，怎么来赐人生命？借着他的灵进到圣灵的受圣灵的洗，圣灵的重生来赐人生命。所以主就是那灵这句话啊，主就是那灵这句话是个简短的话，如果扩展出来就是刚才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那一段的话，明白吗？好，然后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如今主的灵在哪里？在我们身上，在他的百姓身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他这里又用了一个字，自由其实就是生命，意思是一样的。什么叫做自由？只有在真的生命里面才得自由。什么叫做不自由？在原来的死亡捆绑当中要叫不自由。所以在哪里就得以自由？然后呢，我们众人既然现在敞着脸，他用来对比旧约，旧约是蒙着帕子，我们现在可以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是因为我们比旧约以色列人得到更多律法上的义吗？是因为这个帕子被基督废去。什么叫做帕子被基督废去了？就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里复活，将他律法之外他所成就的义赐给他的百姓。 说称义的执事。所以如今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但是如果仅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就是真的是就是保罗的这种恩赐就在这里，他能够用非常简洁的话语把上帝的旨意，无论是已经成就的还是现在的和未来没有成就的，他把它完全呈现出来。他说我们不仅主就是那灵，他赐给我们自由，而且他赐给我们自由意味着我们原来不自由，他赐给我们生命意味着我们原来没有生命，而且我们现在呢得着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一个帕子废去了。但是他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现在不仅看见主的荣光，还要变成主的形状。这就是新约的核心就在这里，新约的核心就在这里，一个叫做变成这个动词当中。所以称义不是句号，而是称义之后就是什么成圣。在很多的基督徒的概念当中，称义之后就是被接到天堂，称义之后是要变成主的形状，称义之后这个生命要在你里面慢慢长成来，变成主的形状，要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来。所以新约在新约里面蒙受更大的恩典，帕子已经挪去了，基督的义已经赐给你了，基督的生命已经赐给你了，而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是借着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浇灌当中，你的生命要不断的在这个里面要变成主的形状，这个生命要活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要常常跟你们讲专题，就这个生命必须在大的环境小的处境当中活出来，而这个活出来就是叫为主做见证，这活出来就是叫征战的生活。好，现在回到前面，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出埃及记34章，摩西脸上要发光，为什么？为什么摩西脸上要发光？虽然这个发光是暂时的，然后呢，要蒙上帕子，为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害怕？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回答，就是要告诉给你听，如今上帝的旨意，上帝要成就的，在他百姓们身上的旨意，上帝要赐给他百姓们的恩典，上帝要在他百姓们之前面前所要展示的启示，都是暂时的。我再讲一遍，就是神要现在到，因为如果没有保罗在后面把这个联系起来，就是保罗一针见血的来告诉给你听，当你去读旧约的时候，当你去读出埃及这一段的时候，你不能够再像以色列人一样脸上蒙着帕子。当你在读摩西之约的时候，当你在读旧约以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命令和律法的时候，你不能脸上蒙着帕子，你不能说哎呀，我要怎么样才能活出上帝的命令呢？活出上帝的律法当中的义呢？因为基督已经将这个帕子废掉了，基督的恩典今天将帕子废掉，将基督的义赐给你了。而因着基督的义赐给你这个帕子废掉，所以很简单啊，你因为当然这是一个摩西用这个帕子蒙脸，这个帕子是个真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把它蒙住脸，但是到了保罗那里这是一个比喻。之所以保罗在更多后书当中他把基督讲把这个帕子撤就把它撤掉了，意思就是表明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施恩，以色列的百姓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这样一个义了。好，为什么现在摩西的脸上要发光，以色列百姓要害怕，帕子要蒙脸，就是为了要告诉给你听，将来帕子要成全，明白吗？所以旧约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给你听，旧约的一切东西它是影子，到新约要实现。我常常用种子长成树来比喻，苹果树长成之后种子就找不着了，实体来了之后就不需要影子了，但是这个苹果树是由种子来长成的，中间是有割不断的联系的，一开始没有种子的种下种子的存活，将来是没有这个树的。 清楚吗？所以当你读到34章这一段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更多后书那一段去明白，如今在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帕子已经撤去了。而如今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帕子撤去了，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责任了？我们该当在世界上怎么活就怎么活？根本不是，我们责任更大，因为如今主的灵在我们身上，他让我们得以自由。如今已经不是耶和华宣告说你们已经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了，你们自由了，不是这样的自由。如今是主的灵在我们里面，他借着他所赐下来的新生命给我们自由，不是一种宣告自由，而是你实质上的自由。而因着这样的自由，你要活出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是更大的责任。好，讲完，回到昨天，还记得我跟你们昨天讲的是什么？现在你听完这个灵修了，你笔记上可能密密麻麻记了一大堆，是不是更加加深了你对出埃及记34章、出埃及记19章到34章，然后更多后书这些东西的理解吗？不是，你要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荣耀，你要在基督里领受上帝的荣光，你要在基督里得偿神所赐的自由，并且自由的活在这个世界，自由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星期五要跟你们讲的主题。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我们紧赶慢赶把34章结束了。34章结束，明天我会把从35章一直到39章讲完。过完之后星期五是一个专题分享，分享完了之后星期六休息，星期天主日讲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出埃及记最后一章讲完休息一周，开始灵修利未记。好，这样的安排清楚吗？